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6月25号，公元2016年8月2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访谈节目中，请收听达赖喇嘛华语翻译蒋央仁清介绍世俗伦理第二部分：世俗伦理、科学与佛教的关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访谈节目。西藏之声邀请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华语翻译蒋央仁清，来为大家介绍尊者近年来非常重视的一个话题——世俗伦理。到底什么是世俗伦理？为何一位世界和平导师会如此急于重视并不断进行倡导？下面请收听访谈节目的第二部分：世俗伦理、科学与佛教的关系。
达赖喇嘛尊者跟其他宗教领袖不同的一点，就是尊者鼓励佛教僧侣们去跟科学家对话，甚至安排僧侣们去学习科学的课程。尊者的解释是说，佛教的经典可以分成几大部分，有些是信仰，有些是哲学，然后其中有一部分是不但适合于佛教徒，而且对其他宗教甚至没有信仰的人也都有益处。那尊者指的这一部分是哪一部分？
这个尊者的用词叫做佛教科学。所以佛教的三藏的教义里面可以分三大部分，一个就是佛教里面对于色体的东西的解释，还有心事的一个解释，这部分是属于佛教的一个对于真相的一种诠释，这个叫佛教科学。通常我们科学就是讲真相的意思嘛，有这种的解读嘛。所以佛教里面所说的真相为何，佛教哲学针对这个真相我们怎么去做解读，那因为有这样一个真相在，所以前后世是存在的，所以轮回和涅槃是存在的，这个属于佛法的哲学。佛教的修行或者是佛教的宗教来讲的话，能够获得解脱，我们要如何取舍，我们要如何行善断恶，这种是属于佛教宗教或者是修行的部分。那尊者所说的佛教的科学适用于哪怕是非佛教徒的人都可以去值得去学习。像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嘛，念头嘛，看似很像，但实际上它是背道而驰的。像是自信心和我慢差别很多了。我慢来讲的话，傲慢心它会去轻视别人，但是自信心不一定需要轻视别人。自信心最主要是看到自己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根据自己的优点的慢慢的增上，对自己慢慢产生自我的一个把握，自我的一个信任。但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把我慢和自信心混为一体，像这种话我们不需要说佛说自信心和我慢是分开的，我们从自己的经验、社会尝试、自我的觉受也可以分得出它是有差别的。科学是没有办法做这方面的一个佐证，这是比较困难的。科学家他们在研究我们内心世界的时候，最主要靠的是脉搏啊，或者是血压啦，或者是脑波的反应啊等等，透过这种方式来去解读什么叫做内心的情绪的。但是佛家们尤其是古印度的心理学来讲的话，他讲到非常非常广泛和渊博的这一套的心事的心理学，什么叫根识和意识的差别，什么叫分别心和非分别心的差别，所做出了心所的不同的差别。所以在阿毗达摩俱舍论里面说到了46种心所，大圣阿毗达摩经论里面说到了51种心所，也就是上座部的这个摄阿毗达摩议论说说到52种心所，正法念住经的时候说到了这96种的心所。我们佛家对这种心的这个起心动念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根据什么样因缘而来的，像根是由增上缘等无间缘所缘缘所产生的，它是怎么产生的，这是佛教的一套说法。这两者从来没有结合过，都是靠尊者的努力将这两者研究的方式结合起来。所以尊者在2012年的时候获到了 Templeton 的这个邓普顿的这个科学奖，在尊者的努力推动的一个情况下，在科学的研究里面新建立了一个里程碑， 科学家们找到一个新的方式，因为科学家他们自己也想要快乐，他们自己也需要修慈悲心啊。那这种慈悲心冥想的方式是什么？我觉得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可以从古印度的文化里面去摄取，古印度的心理学，像是自信和我慢的差别是在哪里，像是攀比，我们跟别人攀比和跟自己的竞争，自我的一个竞争和跟别人的攀比，看起来好像都是攀比，都是竞争，但实际上一个是对他的攀比的话，你就会容易想要把他人拉下去了，但是对自己竞争的话，你只是会一直自我的提升，自我的升华，所以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乍看之下，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去研究这些内容的话，我们有时候真的分不清楚，我们会觉得攀比就是不好的，跟自己攀比是好的，可是跟别人攀比是不好的。这一种的很细微的一个起心动念，还有贪和爱之间的一个差别是什么？贪更多的是占有，可是爱却是站在他人立场去着想的，像是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很多很细微的这种情绪的一个反应，或者内心的这个世界的一个解说，这个就是属于佛教真相要去讲解的部分。当然佛教真相里面也有讲到很多色法的，像唯物论等，这也是有的，但是这部分呢，尊者说过，比起现代的物理学家来讲的话，现在的物理学家的解释远远超过于我们佛家的这个对色法的解释了。但是在心法的解释上，我们佛家尤其是古印度所流传下来的这一套的传承思想，远远超过于现代的心理学了。
那您跟随尊者到处出访，然后应该有注意到尊者，我记不清是哪一年，有跟西方顶尖的科学家创立一个协会，叫心智与生命协会，可不可以跟听众们介绍一下它的背景，然后它成立至今它有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
如果你们要看很细微的尊者跟心智与生命研究所或者是这个协会的一个讨论内容的话，我真的建议你们去看丁一夫和李江林他们最近写的一个达赖尊者与现代科学的谈话。最主要的是这个心智与生命的研究所 Mind Life Institute 是在1990年时候成立的，因为尊者很有兴趣想要跟科学家谈话，那科学家有时候想要了解古印度的这一套的哲学思想，因为科学走到最后的末端，他们都是透过哲学的方式来去解决问题了。尊者要见他们也不容易，他们要见尊者也很困难，所以他们就设立这样一个平台了。但是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尊者时常跟科学家说，你们不只是要研究，你们也要快乐啊。如果你们要快乐的话，你们也要注重内心的世界啊，你们要注重这些内心善良的这一颗心的价值啊，你才会保留这颗价值嘛，这样你才有办法真正从内心里面快乐。因为我们说一个人的快乐与否，不是定义说他的身体上的舒适度与否，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灵上的舒适度，来去定义这个人是否是快乐的。身体的情况虽非这么的舒适，像是我们这边湿气也很重，可是我心里面懂得感恩，回忆到我的上司或者是我的父母亲对我的好，我从内心里面产生感恩的时候，你内心里面那股温暖产生的同时，我就可以定义为我是一个快乐的人，幸福的人嘛。所以科学家他们也是要幸福的生活，他们要幸福的生活的内心里面就要建立幸福嘛。那内心的幸福怎么建立的？这个要学习啊，它不是一种被动的自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一种主动要去积极追求的一种方式啊。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主要的缘起，所以造成了科学和达赖喇嘛尊者之间的一个交集，后来形成了这样一个心智与科学的一个讨论会的平台了。
尊者在很多场合都会强调宗教和谐这个理念，尊者会用来佐证的一句话就说，我们不能去持有世间只有一种宗教，一种正确的宗教，一种真理这种想法。这对我们佛教徒来说会不会影响僧俗对佛陀还有佛陀教言的以前就有的那种坚定的信仰，会不会产生影响？
所以尊者也补充说明说，信和敬不同，信心的信和尊敬的敬不同，尊敬所有的宗教，这世界上所有的主流的宗教，但是信的话，透过自己的一个深思熟虑或者是仔细的分析解剖之后，你所相信的真理对自己来讲是一个的，好与坏就要看适不适合，就像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好的药一样，药好与坏就是要看这个药对你的病好不好，能不能治疗你的病，再来说这个药是不是好。如果跟病毫无相关的情况下举出一个药说这是最好的药的话，这是很困难的。同样的道理，这个宗教对你合适的话，这个宗教对你来讲是最好的，但是任何个体无关的情况下说这个宗教是最好的话，那很困难，这种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所以没有一个最好的宗教，就拿佛陀自己本身的例子而言， 佛陀也说了有部、经部、唯识、中观不同的这个中义见解嘛。佛陀说了这么多不同的中义见解，一下说有，一下说没有，一下说是，一下说不是，是自己佛搞不清楚状况随便胡说八道的吗？还是故意的去陷害学生们，让他们矛盾，或者是让他们觉得混淆而说的呢？其实都不是，因为佛陀在讲法的时候，佛陀的出发点不是说真相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对你有什么帮助，根据你能够接受的程度来去说出适合你的法。所以我们可以以这个为例子来去套用在现在这个世界观。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主流的宗教，已经有很多人习惯了有造物主的想法，那对这些人来讲的话，像基督教、回教啊，或犹太教等，对他们就很有帮助。所以我们要懂得去尊重这些的宗教，因为在过去他们帮助了千百亿万的他们的信徒，现在正在帮助，将来也绝对会帮助，因为他们给人类的社会带来了贡献了。所以我们要值得我们去尊敬他，所以叫做敬一切的主流宗教。但是信透过是非的这种自我的判断，当然自己的真理，自己所相信的真理是一个了嘛，那就是如果以佛教徒来讲的话，就佛教了。
最后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了世俗伦理，谈到了科学跟世俗伦理还有佛教思想之间的关联，那尊者平时也一再强调嘴巴上讲的还不够，你要去拿出实际行动。那放在今天这个话题上，我们说世俗伦理，我们普通人来说，你要去实践世俗伦理到底应该做什么？就是非常普遍的行善避恶而已吗？
现在您就在实践世俗伦理了，因为你透过媒介来去推广遵守所说世俗伦理的想法是什么吗？更重要的是要有更多的民间人士来认同世俗伦理应该被推广的想法，那这样的话呢，透过世间的民间的百姓们来去鼓励跟相关部门单位反映，让他们把这一套世俗伦理的这个教育体制放在现在的这个国民教育体制当中。因为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太物质化，教你怎么赚钱，却不会教你怎么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会教你怎么成功，但是不会教你怎么快乐。从民间开始，我们大家慢慢的认同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会去呼面上级的相关单位，让他把它编辑在教育体制里面的话，在这样一个教育体制下所教育出来的学生们，他慢慢慢慢的自然就在一个世俗伦理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话，以后的政治家也是从这样一个环境长大，老师也好，各界的人士也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时候，就不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情况至少可以减少到最低了，因为他懂得尊重别人，懂得去同情别人嘛。在西方来讲的话，早在20年前就有了这个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他们简写叫做 SEL， 中文翻译的话就是社会及情绪教育。像是加拿大的哥伦比亚州，它是强制性的要求所有的学校都要去实践的这一套教育体制了。社会及情绪的这个教育里面，它最主要讲五大因素嘛，像是 Self Awareness 自我认知，或 Self Management 自我管理，还有一个是 Social Awareness社会意识，还有一个是 relationship skills， 就是关系技能，人与人之间保持关系的这样一个技能。那以及最后一个 responsible decision making， 抉择的责任。像透过这种的方式来去认知自我，来去学习如何跟人类打交道的技巧。但是它跟尊者所说的世俗伦理又有点不同。尊者所说的世俗伦理，所谓的伦理的意思就是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是一个总结。总结的背后有这个三大因素，科学佐证、自我觉受以及社会尝试，透过这三个理由嘛。但是现在的这个 SEL 社会及情绪的这个教育体制里面，它并不做这个总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它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能认知自我，我希望你能怎么样，但是它不会采取一种自我约束的方式。虽然这个 SEL 好像是一个基石，帮世俗伦理普及到全世界，打好像有一个基石在，有一个基础在一样，是容易比较推广的。要全面性的推广世俗伦理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的话，我觉得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透过媒介的方式大力的来去推动，让大家有个这样一个共同的概念。否则中国人的话，我们讲伦理的时候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宗教伦理，一个就是儒家的伦理嘛，就这是两个，根本不会想到世俗伦理啊。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通讯再会，再见。